尉迟恭押运粮草路过机关山，突然锣声响亮，冲出100多名喽啰兵拦住去路，紧跟着为首三员将，左边是黑脸的尤俊达，右边是黄脸的张青，正当中一骑马，谁呀？程咬金，蓝靛壳，红胡须，手擎大斧子，胯下搬抱铁花流，开！我说老黑，把粮食给我留下，要不然程爷爷要你的性命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尉迟恭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！没敢交锋，是拨马往回就跑。程咬金也不追，哈哈大笑：“喽啰兵，把粮食运上山去啊！”尤俊达和张青都傻了，心想：谁不知道尉迟恭啊？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飞马进城。哎，怎么见着程咬金一招不打，扭头就跑呢？这程咬金勇都邪性，尉迟恭都怕他，愣一个回合不敢打，吓得丢下粮台车，扭头就跑。尉迟恭为什么这么怕程咬金？就因为老程在太原城下抹了宋金刚的马，在百木关前砍了他的盔缨，他怕他这匹宝马被程咬金给砍了，所以没敢伸手。要真打，敬德也得吃亏。前边几次咱们提到，程咬金的斧子虽然就几招，可不知道人，交手就得输，轻则受伤，重则丧命。因为他招一是特别，二是快，敬德如果摸住他的底细，别说一个程咬金，10个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。再说程咬金一看把粮台车留下，乐坏了：弟兄们，把粮食运上山，不许慢带车夫啊！赶车的、护车的，来来来，给发银子。你们记住，我姓程，叫程咬金，我在这儿收购你们粮草，只要你们谁把粮食送到这儿，每人2两银子。你们记住了，如果送到百壁关，不但不给钱，还许挨打，要赶上两国交战，还许把命搭上。别忘了啊，命是自己的，哎，大车是谁的啊？也是我们个人的，这是县衙征来的。好了，车你们带走，山上不要。记住了，有粮食往山上送，听着没有？哎，我们知道了，别走啊！我们山上准备了炖肉、大馒头、管饱。你说这些车夫啊和押运的老百姓能不高兴吗？行了，各位寨主爷们，我们只要有机会，绕道也给你送上山。好啊！尤俊达嘴不说心的话，你还真得佩服我这四哥，看着是大老粗啊，真有心眼儿。是啊，又赏银子，又给吃喝，还不伤害他们，高高兴兴的。我看这回啊，这个尉迟恭要倒霉。压下程咬金不提，再说唐营，李世民见徐茂公轰走了程咬金，心中不忍。徐王兄，今晚出去偷干百壁关，不是程王兄的过错，是小王叫他去的。况且在护驾保驾上他有功啊，他俯砍尉迟恭的盔缨，惊走尉迟恭，应该奖赏，你怎么倒把他赶出去了呢？徐茂公微微一乐：二王千岁，我身为军师，岂能不知道军中17纪律、54斩，如何该斩，如何该奖的规章吗？按我四弟今天所为，应该奖赏。可是您提到尉迟恭不往城里跑，反往关外奔，依我看准是城中缺粮，他是去蓟修县搬粮运草去了。要想把他粮草卡住，不让他运回百壁关，或者把粮食截下来，咱们好破关。据我想， 要堵住尉迟恭，截住他粮草，我营战将虽多，却没有一个能敌得住他的，只有我程四弟这条大斧子才能守到擒来。可我那兄弟有个毛病啊，你越叫他去他越拿捏着，要派他去劫粮他准推三推四不肯去，为此我才想出这么个主意，把他轰出去，逼着他去干，这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他主动得把粮食截下来。李世民不解啊，徐王兄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劫粮呢？如果他一气之下回了山东，咱们不是还得派人请他吗？不会的，千岁啊，敢说在贾柳楼所有弟兄中，除了老兄弟罗成的性格我摸不准，其他人我摸得准准的。就我四弟这个人，一是他闲不住，二是他舍不得秦二哥和我。你别看他和我净拌嘴，可心里最喜欢的是我和秦二哥。要不他能当上大魔国的皇上，要不是我和二哥帮忙，他不行。千岁你就看好吧，现在尉迟敬德已走，咱们赶紧发兵攻关，百壁关是唾手可得。李世民听了暗挑大拇哥，徐茂公确实是用兵如神呢。当下商量好了办法，秦琼派将定好明天晚上攻打百壁关。简短接说，次日晚上三更天，唐朝营中鼓声震天，号炮雷声，唐兵唐将直扑百壁关。定阳军元帅宋金刚本不是帅才，哪见过这阵势，当时就慌了手脚啊，派人守城。可是秦琼这伙人统兵带队这么多年，早就准备好云梯呀，随后攻城。很快不到天亮啊，唐军攻进城内，活捉了宋金刚，在城头上换上大唐旗号，除榜安民。李世民对宋金刚也不问也不审，喝令推去斩首。为什么？这就杀一儆百，以儆降将。随后秦琼传令大军直扑介休县，把介休县团团围住。围了介休，为了恩收尉迟恭，是围而不打。程咬金听说唐兵攻下百壁关，围了介休县，对尤俊达说：“
哎，俊达呀，咱们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咱们投降归顺呢？
不行，不给我个脸儿，我不能回去。咱们等一等，看看介休县再说。
好吧，再说尉迟恭丢了粮食，不能前往百壁关，只好返回介休县，再找张世贵要粮。上次张世贵已经把粮草都给了他，他还上哪筹集去啊？尉迟敬德手扶宝剑要杀张世贵，吓他没办法，又凑集了一波粮草。然后尉迟恭带人押解，哪知道啊，左转右转，又叫这帮老百姓给机关山送去了。尉迟敬德要抢回粮食，程咬金一露面，尉迟敬德又跑回来了，第二批粮也给人送去了。这回敬德再找张世贵，张世贵说：“敬德将军，我实在没粮了。”“
没粮我宰了你。”“
哎，好好好，您等着，我呀很快把粮饷给您筹进来。”他知道敬德厉害，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人物不好惹，干脆我呀投唐吧。半夜的时候，他带来印信，悄悄开了城，到了唐营投降。李世民一见大喜，准许张世贵投降唐国，并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到长安。张世贵走后，秦琼立刻发兵进了介休。第二天， 尉迟敬德睡醒了，要水喝，要酒菜。军兵进来了，尉迟爷，您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，知县已经县城降唐，唐兵已经进了城了，您找谁要酒菜呀？
啊，这座城归大唐了。
是啊。
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，
您睡得太死了。
就在这阵儿，秦琼、李世民等人来了，
那还不说程咬金来了。怎么，程咬金两次接下凉台，就和尤俊达商量，咱们也别在山上了，既然百壁关已经攻破，现在在介休也需要粮饷，咱们是送粮有功。就这样，弟兄三人放火烧了山寨，到喽啰兵直奔大唐营。有人往里一报信儿，徐茂公一乐，和李世民一对眼神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徐先生真是神人也，来呀，咱们赶快迎接。
就这样，众将来到了营门外，里边是鼓乐喧天。程咬金抬头一看，还端着架子呢。尤俊达赶紧上前施礼，几位哥哥好，这是二王千岁，千岁可好？尤俊达、张清投降来迟。哎呀，二位将军，我们是求之不得。程将军，欢迎你回营啊！
嗯，徐三不撵我了。
徐茂公一乐，兄弟啊，如果我不把你撵出去，能立这么大功吗？劫来这么多粮草，功劳簿你可立首功啊！
哎，这。
秦叔宝也乐了，贤弟啊，快给秦王千岁施礼吧。
哎，好，哎，千岁，程咬金回来了。
哎呀，程将军，欢迎你归营，你送来这么多粮食，可是立了奇功啊。
嗯，
这捧两句，程咬金乐了。就这样，把粮草归到了粮台处，众人回到了营中。当打开了介休之后，程咬金跟着徐茂公和秦琼、李世民去见尉迟敬德。敬德坐在那儿岿然不动，虽说糊涂，但也知道是劝降来了。
哎，你们干嘛来了？
哎呀，尉迟将军，兄弟啊，万岁有旨意，让我们索拿刘武周，恩收你敬德。眼下唐军攻下百壁关，取下了介休，你就投降吧。
你谁？
在下秦叔宝。听说有你这一号。
你是？
我是程咬金呐、啊，老黑，我看你就对眼光，不服？
咱们再来一回。不和你打，你这斧子厉害。
是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投降，咱俩在一块儿，我教你斧子招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
不去。你们既然已经夺城取关，要杀，你就杀我，我是绝不投唐。想当初我到太原投军，有个叫李建成、李元吉的，这俩人不是东西。我那么穷，他讹我200两银子，给我个蓬头党。后来他们克扣军饷，我也吃不饱，当兵的吃不饱，我一生气把那个棋牌官叫我打死了。那俩小子又宰我，还是我的义父乔公山送来5000担粮食、10000两银子才买下我这条命。就这样还把我赶出唐营，我投了定阳王刘武周。千岁爷不嫌我粗鲁，对我好，让我当了先锋官，赠我宝马还有宝枪。我在降唐那就不是人了，不成了背主之贼吗？再说我就是降了你们大唐，李建成、李元吉俩小子也得找茬把我宰了，我死也不投唐。李世民这回才听明白，都怪自己的哥哥兄弟，你怎么这么对待人才啊？尉迟恭是千金咱买的良将，就是粗鲁点儿，可是他确实勇猛。 要是收在身旁，对我们一统天下有多大好处啊。这两个人呢，哎，尉迟王兄啊，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办了坏事，对不起你，我这给你赔礼了。等我回到长安之后，奏明父王，制裁他们，你就降了吧。
嗯，不行，
定阳王大恩未报，我怎么能被主呢？告诉你，让我投降大唐，投降大唐。程咬金说，要你投降大唐怎么着，你都往下说呀。要不说呢，糊涂人竟办糊涂事，他一张嘴，除非是定阳王也死了，我再降唐。他这一句话可就要了刘武周的命了。当时大家一听他把话说绝了，也无话可说，只好退出县衙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听信儿吧。派人伺候他好吃好喝，别让他走了。然后众人回到了营房，李世民跟大家商量，这敬德不降唐，你们可有良策？
是啊，
程咬金说，哎呀，千岁，这事儿好办，不就是让刘武周死吗？想那定阳城也没什么高人，你就命两个人潜入城去，溜到王府，把刘武周杀了，把人头拿回来给老黑看看，不就降唐了吗？众人一听，哎，程咬金出这主意还真高。那么派谁去呢？连夜派人调侯俊吉、尚怀忠，这两个人也归降大唐，但是不在军中。很快把这两个人调来了，来到了军中，交代任务，叫他们到定阳城去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。没有几天呢，侯俊吉、尚怀忠就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正是刘武周的人头。群雄程咬金不敢怠慢，提着包袱来见敬德。你看，刘武周死了。
嗯，不能，他还在定阳呢。
你看看，他把包袱打开了，一看这前脸脑袋像，他还不信，翻过来看后脑勺，怎么呢？刘武周的头顶上啊，有一道红肉岗子，像鸡冠子。扒了头部一看，真有！哎呀，老王爷爷，真是你呀！你死得太惨喽！他哇哇这顿哭啊，真是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啊！哎，这回这粗人明白过来了，都怪我，想不到我一句话把你的命就要了。秦琼，我不降。秦琼说：“贤弟呀，咱们俩当初曾经说过，是吧？你我都是英雄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你说刘武周死了，你就投降，这是刘武周的人头不？
是。
他死了，你为什么不降？
这，我对不起他呀！
嗨，慌乱战争年代，谁对得起谁呀？啊？”他已经死了，你哭死没用。
我有条件。
你还有什么条件？他这黑眼珠转来转去，
让我降唐也行，必须得给定阳王金鼎玉葬，按王位办丧事。你们要依了，我就降唐；若是不依，我还是不降啊。
秦琼说：“好，我回去跟你商量商量。”他回来跟李世民一说，李世民爱才呀，爱将啊，要不然贞观盛世啊，李世民当皇上为什么那么得人心？贞观盛世，大唐朝能一统天下，也多亏李世民会团结人。当时欣然同意，可以派人置办棺椁，按王位给刘武周发丧出殡，另外恩待刘武周的家眷，给银两叫他们搬回原籍去安居乐业。
直到这时，敬德才降了唐军，定阳战事平息。李世民平定了定阳王李武周，写了折本，派人送往长安，非止一日。折报到了长安，李渊一看，心中大喜，传旨封秦琼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封程咬金为监军，封尉迟敬德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又下道旨意说洛阳离定阳不远，大军不必返回长安，先去平定洛阳王王世充，再回长安不迟。一是呢，免去军兵行军之苦；二可节省人马往返粮草。旨意下到定阳，李世民接过圣旨，当众宣读。宣读已毕，设摆酒宴，为秦琼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庆贺。歇兵数日，大军离开了定阳，前去征讨洛阳。很快来到洛阳城外，秦琼传令放炮安营，内按五行，外按八卦九宫，很快扎好营盘。元帅秦琼就犯愁了，打什么地方都好打，唯独这洛阳城不好办。要说王世充不值得一打，可这单雄信我那兄弟怎么办？怕什么来什么，当初我就想到这件事儿。昔日过命的弟兄，现在刀兵相见，实在为难。再说唐天子有旨，所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，可单雄信死也不能降啊，因为他的哥哥单雄忠被李渊射死屈死，单雄信脾气那么倔强，他能降吗？还有表弟罗成也不知怎么样了，这罗成是向着单雄信呢，还是帮着我们？他怎么办都不合适啊。回头再说罗成。当秦琼、程咬金走了之后，罗成一直住在洛阳。为什么呢？一来他母亲有病，更主要的，他为了稳住王世充，叫秦琼和程咬金顺利的离开洛阳，所以说就一直住在这儿。可是他心里明白，我表哥投唐去了，马上单雄信知道，免不了和我一场麻烦。眼珠一转，有了。他每天都叫人牵过自己闪电伯龙驹，把五钩神飞枪挂在德胜沟上，他坐在屋里看着外边。嗯，外边啪啪啪一阵脚步声，他一看是单雄信来了，嘴里可骂上：好啊，你个秦琼、程咬金，平常你们说得好，满嘴仁义，可你们竟背着我五哥去投唐，真乃匹夫之辈，我罗成不把你们扎死，就对不起我五哥，我要你的命。罗成嘴里说着心的话：单五哥耶，我对不起你了，想办法帮着秦琼得洛阳。